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我们第40次看约翰福音，继续要看耶稣的祷告。这个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7章，从1节一直到26节都是耶稣的祷告。耶稣这个祷告是为属于他的人来祷告，是为当时的门徒，也是为后来信主的人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所以这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祷告。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看到主对我们的爱，他为我们的将来，为我们的生活，还有我们在世上所负的使命来祷告。这就有点像是好比说有一天你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发现从房间里面传来爸爸跟妈妈讲话的声音，你仔细一听啊，原来爸爸妈妈正在讲你，而他们在谈话的内容都在想说将来为你做什么安排，将来为你做什么打算，谈话之间充分表达出对你的爱来。你在那里听着听着，你听到这样的对话，你心里面充满了感激，也是充满了对父母的爱的体会。这个祷告是耶稣向天父祷告，可是他祷告的内容是为属他的人祷告。现在我们就是这些人，我们听到主这样子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体会到主对我们的爱跟对我们的关心，所以这是一个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祷告。这一篇祷告所发生的时间是在耶稣他受难之前的那天晚上，也是他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晚上。在那天晚上，耶稣跟门徒讲了许多的话，这整个的对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，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谈话的内容。那到了最后的时候，耶稣他是以一个祷告做结束，那就是我们这两个礼拜所看的约翰福音第17章。17章之后紧接着来着就是耶稣他的被捕跟受难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的祈祷文。这一段的祷告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，你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3个段落。1节到5节可以说是耶稣为自己祷告，6节到19节是耶稣为当时的门徒祷告，20节到26节是主耶稣他为将来信他的人祷告。但是不管是耶稣是为自己、为当时或为将来的门徒，其实都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中间的那一段，但是看这一段之前，我要跟大家从头再把它复习一下，所以我要从1节到5节先跟弟兄姐妹读一遍。17章的1节到5节这样说：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有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，求助你把真理的灵赏赐给我们。我们在传讲话语的时候，求助给传讲的人有聪明跟智慧，也帮助我们听的人有信心领受所听的道，让我们这一段时间蒙你的祝福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17章1到3节讲到耶稣来到人间，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人得永生。那永生就是认识神，关于这一点我们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永生不是圣洁的神站在一边，然后我们有罪的人在另外那一边。那主耶稣他开了一个直升机过来，跑到我们的领域当空，然后把永生就空投下来，我们每个人就可以拿到永生。然后耶稣送完礼物之后，他就回到他原来圣洁的天父那边。那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说耶稣说好了，你们可以继续在你们的罪恶当中继续过你们的日子，但是我另外除了你们可以在罪中生活之外，我还把永生加给你们，这样你们可以快快乐乐将来跟我同享永远的荣耀。 不是这样子。耶稣他是从神的这一边来到我们人的这一边，要把人带到天父那里去，是要我们从这边出黑暗入光明，要走过去，走到神那边的时候，就是跟神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神。那耶稣他就说，这就是永生，永生就是认识天父，你在为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有个观念说啊，我们只是说要得到一个东西，那只要说我照着这一个方程式，我说我信主了，然后我就拿到这个永生，然后我可以继续过我的日子，那耶稣从来不是这样子给我们永生。耶稣说永生是一种认识，就是从我们这边带到神那边，永永远远的认识神，那这是真正的永生。只要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到神的那一边去，他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就可以过去。那耶稣他也讲到说，他来到世界上是荣耀天父，也就是完成天父所给他的使命。这在第四节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好，基督徒荣耀天父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就是我们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就可以荣耀天父。倒不光只是说啊，我可以说些什么话赞美神，或讲些什么东西的话，这样子可以荣耀天父，而是说神给每一个人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有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把天父彰显出来让别人看到。不管是我们的生活可以让天父得到荣耀，人家好像看到啊，基督徒世界上的光，世界上的盐，看到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父，或者借着你的传讲让人家认识耶稣，让人家可以得到永生，那这就是我们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借着这种事情来荣耀神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主耶稣他说天父也荣耀了他，而且他讲了两次，他一开始讲的是他在地上得的荣耀，第二次讲的是他在天上得的荣耀。在地上得的荣耀就是神赐给他能力，让他能够完成神托付他的事情。在天上得的荣耀是在第五节，说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因为耶稣他自己是神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他就回到天父那里去享受他原来就有的那个荣耀，恢复他原有的地位，这是将来天上的荣耀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将来也是这样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如果你已经有了永生，第一个步骤是我们复活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，然后神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的产业，这是神为我们预备将来的荣耀。但是那地上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特别要跟大家看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这个使，请大家看这个一个字，就是这个使，希腊文 hina 这个字，它是表示一个因果的关系，不是一个交换的关系，不是说好像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你荣耀我我就荣耀你，这是一个交换的关系，大家公平交易哈，你好我也好，你不好我也就不好。可是如果说我对我的孩子说，我打个比方哈，我对我的儿子说啊，你去跟我到超市去买些东西，那这是我的购物单，他拿着这个购物单他就对我说啊，爸爸请你给我钱好使我可以去帮你买东西，那他讲的就是不是交换条件了，是一个因果关系，因为有钱才可以买东西，没有钱就不能买东西，请你给我钱好使我可以替你买东西。那耶稣他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荣耀我，使我可以荣耀你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，要父荣耀了耶稣之后，耶稣才可以荣耀天父，如果天父不荣耀他，他就没有办法荣耀天父。 那耶稣荣耀天父，我们已经知道说，就是他能够完成天父所托付他在地上要做的事情。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求天父给他足够的能力，使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。后来我们看的哈，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，后来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有天使下来加添他的能力，使他有能力面对十字架，使他能够承担十字架上的苦难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祷告，我们也可以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荣耀我，使我可以荣耀你。有时候我们不敢这样子祷告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怎么可以求父来荣耀我，我是什么人，我怎么可以求天父来荣耀我。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子祷告，我们应该向天父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荣耀我，使我也可以来荣耀你。求天父给我有足够的能力，使我可以完成你的使命来荣耀你。那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没有办法说上十字架替别人赎罪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有天父的托付，不管你是工程师还是会计师，不管你是学生是老师，家庭主妇老板，是工友还是牧师，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，是中国人是美国人，是男人是女人，不管我们是谁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主耶稣就对你有托付。那如果没有天父给你的荣耀，你完成不了这个托付，我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向神来祷告说，天父啊，求你来荣耀我，使我可以来荣耀你。天父怎么荣耀你呢？说，天父，我缺少这样的智慧，求你给我足够的智慧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对那个人有爱心，好使我可以荣耀你。我平常看到他一看就有气，但是求你让我对他有爱心，使我可以来荣耀你。天父，求你使我心里面有喜乐，使我可以荣耀你。天父，求你使我不要发脾气，使我可以来荣耀你。那这些事情都是先求神来荣耀你之后，然后我们可以来荣耀神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做这样祷告说，天父，求你荣耀我，求你让我可以在身上有你的恩典，有你的智慧，有你的能力，我可以来荣耀你。那这是主耶稣的祷告，是我们可以学的。接着我们是要看第六节到十九节，这里面是耶稣为当时的门徒来祷告。那我要跟弟兄姐妹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内容，看的时候要请大家注意一点看，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一段话的话，要请大家集中一点注意力啊。第六节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。神的名也就是神的本性，主耶稣已经把神的本性，神是怎么样的，显明给这些人看了。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本是你的，这讲到是神的主权跟拣选，因为他们原来是你的，可是在地上你把他们赐给我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，就是有两个道理同样在圣经里面显出来，一个是神的主权，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。你说一个人得救到底是神的主权，神的拣选，还是人去接受主，是人的自由意志？那这两样在圣经里面都有讲，有神的拣选，有神的主权，那也有人必须要自己接受跟自己相信。那这里主耶稣就说，这些人他们原来是你的，但是你在地上赐给我，显示说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，但是把他赐给了主耶稣，成为基督徒。我将你的道也赐给了他们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第七节，如今他们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我这边也想要停一下，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他们看出来耶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天父来的，耶稣他所显出来的恩典跟真理 还有耶稣他所行的神迹跟奇事，都不是凭着人的能力，是都是从神来的。第八节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那这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。第九节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有很多人读到这一节的时候，就心里就有了一个问号，说耶稣是不是偏心啊？他这里明明说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只为你所赐给我的这些人祈求。所以耶稣可能是偏心，为什么他不为世界上的人祈求呢？那这里面有个原因哈，为什么这是一个选择性的祈求啊？上个礼拜一是那个美国9/11的纪念哈，那你看到有很多地方都发表纪念会哈，他们讲话的时候，除了说这是一个悲剧，这是暴力分子做的事，另外很多人都在还在感谢当时的那些消防队员、那些救火员，说他们很英勇去救人，很多消防队员自己跑进去救人的时候丧失了生命，说很多人还在感谢他们。那好比说5年当前的时候，你人就在纽约，你就在现场，然后你在那个大楼这边着火快倒塌的时候，你听到那个一群消防队员在那边，那个队长就对那些队员就说弟兄们，还有很多的人都陷在那个大楼里面，现在就是我们要服务人民的时候了，赶快戴上你的头盔啊，穿上你的防火衣，我们救一个算一个，大家一起进去吧。啊，这些消防员就很勇敢的就进去了。如果当时你听到那些话的时候，我想你大概不会埋怨说，这队长怎么不叫我进去？队长真是太偏心了，只叫他们进去，不叫我进去。你可能会很庆幸的说，还好这些话不是对我说的，因为那些消防员他们这时候要进去救人，而且是冒了危险进去，所以那些话只是对那些消防员说的。那同样的，耶稣这一番祷告，他说我只是为这些人祈求，不是为世人祈求。那他是为这些人的使命祷告，因为知道说这些门徒当耶稣一受难之后，他们会遇到非常非常严重的考验。从一开始就有犹太人逼迫他们，紧接着罗马人要逼迫他们，很多人会殉道，很多人会受难。那耶稣知道这些人不但不能够躲起来，还要出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，要去救人，所以就为他们祷告。所以不是说耶稣偏心，说耶稣怎么不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祷告，因为这是为了这些人他们有特殊的任命而为他们来祷告。那耶稣祷告的内容有三样事情，他所求的有三个，我们把耶稣求的这三个来看一下。第十节先看看第十节哈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那这里耶稣讲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指的是这些门徒，这些属于神的人哈。凡是属于我的原来都是你的，那这些都是他们属于神的，属于父的，也是属于子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读到这边心里面蛮感谢主的，因为主耶稣他说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他那原文用的是一个 perfect tense， 就说是一个完成式，就说我已经因他们得了荣耀，我已经因为这些门徒得了荣耀，不是说我将来会因为他们而得荣耀。那其实那个门徒现在很不成熟，彼得过了几个钟头之后马上就会3次不认主，这些耶稣都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，他们表现的其实没有非常的坚强，没有非常的好，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因他们得了荣耀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主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所说的，不是要我们表现到很完美的时候， 非常非常好的时候，耶稣才会在那边点点头说，啊，这个人已经荣耀了我。而是当我们信心还不足还软弱的时候，但是你有个真诚的心，虽然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，主还是会说，我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了荣耀。那接着耶稣就为他们求了三件事情，我们先把这耶稣所求的三样事情来找出来。第一个是在第十一节的下半段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这是所求的第一样事情。第二样在第十五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这是第二个求。第三个求是在第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耶稣为门徒求这三样事情，这三样事情跟门徒的生活、门徒的使命都有关系。他所求的第一样是求他们合而为一。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为什么求他们要合而为一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是读课本的时候读到一个故事，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有好比说他有七个儿子，然后这个老人他快要离开世界了，他在临死之前就把这些儿子全部都叫到他的床面前来，然后就一人发给他们一根筷子，说你们每个人把那个筷子折断，那大家很轻易的就折断了。后来他再拿出一把筷子，是七根筷子绑在一起的，就说你们去把它折断，结果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每一个人都试了，可是就没有一个人折得断。然后老人家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分开来的时候人家很容易就把你们折断，但是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，人家就没有办法把你们折断。合一就是力量，在圣经的传道书这样说，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门徒人很少，他们需要合在一起才有力量。合一也是个见证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，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，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擘饼，擘饼就是手主餐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得众民的喜爱，在众人面前有好的见证。他们同心合意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合一是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得到人的喜爱。第三，合一是圣灵所赐的恩赐，圣灵所给的礼物。在以弗所书这样子说，凡事谦虚温柔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三样事情是合一的好处。但是怎么样可以达到合一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知道从四方面我们可以达到合一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在敬拜上合一。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合一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拜神的时候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。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，我在我们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，常常觉得心里面很受感动。就是我们这个堂不是很大的一个堂，我说了，我们这个堂三十多年了，就一直这样子，也没有什么改变。外面的人来看的话说，你们这个教堂很小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堂里面在敬拜的时候，特别大家会众唱诗歌的时候，大家从心灵发出来，那个歌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心里面很受感动，觉得说我跟弟兄姐妹的心是合在一起的。那个在那个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心都是向着神发出来的，不是说我想我的你唱你的，而是大家有同一个目的，都是在那里敬拜神，那整个我们的心灵就被提升起来，然后跟神合在一起，我们都在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，那个时候是我们最合一的时候。 没有人能够说在敬拜神的时候还有什么分歧，只要每个人是诚心诚意的敬拜神，就发现啊，在敬拜的神的时候是我们最合一的时候。那敬拜是一个合一，在真理上合一。在以弗所书，保罗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理上同归于一，当我们对神有同样的认识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合一。我们发现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一主一信一敬一神，就是天上的父。当我们在真理上都有同样的领受的时候，我们就合一。我做牧师这些年就看到一件事情，如果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自己都读圣经，大家都读圣经，也不需要说规定他们都看什么样的参考书，每个人就是去读圣经，每个人听到，每个人了解神的话语，到最后这个教会一定会合一。那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神不认识，我们脑子里就想的说神是这样的神，神是那样的神，就是你先把它想了很多东西。可是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慢慢就根据神的话就调整自己的思想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在真道上我们就同归于一。但是当你不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看法，那个是因为我们还不太认识神，不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不合一。在真理上合一，我们领受主的道。像我们我们刚刚结束那个新约的读经班，让我非常感动的是，我们有几位老人家从头上课上到尾，我们长青团契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老人家，他们也是一样的上课，一样的把圣经读完。大家一起这样子追求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们教会在真理上达到了合一。那另外一个是在爱心上合一，那这个爱心上的合一也就是我们团契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。我最喜欢我们教会的一点是，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教会，真的是像圣经上所说的，凡事谦虚温柔，用爱心互相的宽容，用和平彼此的联络。其实教会里边很多人都是很有才能的人，他们在社会上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很有地位的人，但是不管是我们在社会上是怎么样，到了教会里面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谦谦卑卑的，都是和和平平的。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不管你的背景是怎么样，大家都可以彼此相爱。我很喜欢我们的喜乐团契，他们常常就是支持大家。像上一次我们迎新会，他们就去做菜，他们就分配好了，他们几个家庭就是每一个家庭就做很多的菜，他们出力出钱为的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。那其实这在我们教会是非常的普遍，在团契里面，大家在爱心里面，发现在爱里面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，在爱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能包容的。所以当那个一个教会里面有爱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教会里面气氛很好，非常的和谐，大家非常的合一。最后第四样是在使命上合一，就是宣教跟传福音，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那个传福音的教会不吵架，也不传福音的教会常常吵架，传福音的教会不吵架，传福音的教会里面最平安。他们都很注重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目标都一致，都没有功夫在里面闹意见，大家这个教会就非常的和谐，非常的一致。那传福音的教会里面有平安，也是非常非常的合一。那最近也是看到我们教会在传福音在宣教方面，主实在很恩待我们。每一年我们有个穆拉蒂的宣教奉献，弟兄姐妹都是认真的祷告，认真的出钱。很多人出去参加宣教，或者是在附近传福音，去探访别人。上个礼拜我们的波人团契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，就出去探访，出去传福音。那感谢主，这四方面，在敬拜，在真理，在爱心，在使命上，我们可以达到合一。第二就是 耶稣所祷告的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。这样子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恶者，他是危害基督徒的，这就是撒旦。撒旦是真的有的，不但是有真神，而且是有魔鬼撒旦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撒旦的两个面貌，撒旦以什么形式出现？第一个，他的第一个脸，第一个面貌，他是以如同光明的天使。圣经这样说，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第二个，撒旦是如同吼叫的狮子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总是以这两个面貌出现，他不是像是光明的天使，他就像是吼叫的狮子。那有人说，像在美国这种地方，或者在任何一个很繁荣很富庶的地方，撒旦大部分是以第一个面貌出现，他就装作光明的天使出现。那在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，比较不自由的地方，撒旦常常是以吼叫的狮子的面貌出现。在我们美国这地方，宗教很自由，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基督徒把你抓起来关到监牢里去。你做基督徒大概不会受很大的迫害，但是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，好像是祝福你，其实是害你。他会试探你，会引诱你，总是叫我们脱离神，慢慢的越来越世俗化，慢慢的越来越为了这个物质的世界去追求世界上的事情，好像是光明的天使。那另外，在有些世界上的地方，撒旦他就是以吼叫的狮子。信主的人在世界上还是有些国家，他们会有时候会坐牢。我几年前去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，在乡下的教会，那次我们有八九十个人，有一天晚上就是他们分享，讲他们自己的经历。有个主持人说，我们中间凡是坐过牢的站起来，一大半的人都站起来，男的女的。他们有就因为是传福音的时候突然被抓的，他们很普通的经历。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忠心服侍神传福音，那他们也受到了迫害。所以耶稣为我们祷告说，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那中间耶稣他特别有这样子说，讲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，说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主耶稣所求的是我们入世而不属世，他差我们到世界上来，但是门徒却不要属世界。打个比方，这好像是一条船，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是一条船，船可以进到水里，但是水不可以进到船里。造船的目的就是要它进到水里，要在水上面航行，但是水不可以进到船里。如果你那个船水进到船里，这船就会沉下去。我们也是一样，那门徒可以进到世界里，可是世界不能进到门徒里。基督徒要进入世界，但是世界不要进入基督徒。如果那个世界都进到你心里面去了，你这条船就沉了，你也跟别人一样，就是在那个大海里面，在那里喊救命。如果你这个船还是飘在水上的话，你还可以把别人救上来，但是如果说你里面太世俗了，这个世界都进到你里面，那水越来越多，至少船也就沉下去。那主耶稣的祷告就说，让他们进到这个世界里面，因为他们有任务要传福音，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不要让他们里面充满了这个世界，充满了世俗。神也保证我们，只要是基督徒一定会得胜。小子们呢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呢，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最后耶稣的一个祷告是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这是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。主耶稣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那我们就有个问题，什么是真理？那这句话耶稣自己回答了，因为在第十七节这样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什么是真理？你的道 就是真理。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耶稣说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神的道本身就是真理。那什么是圣？什么是成圣？耶稣也说了，第十九节说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。这个圣就是分别开来。我稍微解释了一下什么是分别为圣。我这样说，我说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献身，让自己专心一意与众不同，这是分别为圣。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献身，让自己专心一意与众不同，这是分别为圣。其实这个经验很普通，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验。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献身，你看我们中间有很多同学，他们为什么要远离有的从大陆来，有的从台湾来，就是本来在家里好好的跟家人在一起，那离开家人，离开家乡，然后到美国来，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而献身，为了求一个学位，为了求更高的学问，为了这个目的而献身，就专心一意的是要求取这个学问，求取这个学位，做了很多的牺牲，为这一个目的他献身，而且专心一意与众不同，他就是专心的求学，专心的做学生，那这是其实是一种分别为圣，但是是在这个社会上的分别为圣。那耶稣讲的分别为圣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，但是那个对象跟使命不一样，是为了神的缘故，为了一个使命而分别为圣，为了我们要侍奉神、荣耀主、传福音而把自己分别为圣来，就为了这一个特殊的目的而献身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有没有分别为圣？你有没有说为了这一个特殊的目的把自己献给神，为了这一个特殊的目的专心一意与众不同，这是分别为圣。这第三个祷告，耶稣就是说愿他们可以分别为圣，而且有个方法，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为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那弟兄姐妹，在这一个祷告当中，耶稣他三番四次的讲到神的道，他讲到门徒的特征就是他们愿意领受神的道，门徒的特征是他们愿意遵行神的道。接受真理的三个管道，有三样事情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的。第一个就是你听道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说一个叫腓力的人，圣灵感动他到沙漠去，他在沙漠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车队，那车队是一个很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人经过，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财务总管，是一个太监。那这个人在那边一边坐车子一边就在读圣经，读旧约的以赛亚书。那圣灵就感动腓力说，你去靠近他，然后发现那个人一直在读，一个人一直在读，然后他就去问他说，你读的那些你明白吗？然后那个人就回答他说，没有人跟我解释，我怎么明白呢？那腓力就告诉他说，刚刚你读的是什么意思。那个人他有在读圣经，但是神又派了另外一个人来帮他解释，因为他说没有人跟我讲解，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当你用你的理智用你的信心去听道的时候，神会帮助你明白他的道，明白圣经的道理。第二就是读经，一个人信主之后开始读圣经，就像好像一个刚生的婴孩要吃奶一样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一定有读圣经的机会，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，说你要自己要花功夫读圣经，最好是你信主之后你就开始读圣经。 那有时候你说我时间已经过去了，那不管任何时候开始读圣经都不会太晚。那我们刚刚才读完了新约，而且读的时候不是说只是发给你一张表格，你读完就打个勾，而是大家一起来读。我们有别的弟兄姐妹也在读，然后每个礼拜有牧师帮你讲解，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把圣经读一遍。你读经的时候你就接受神的道，如果说我就是不读经，不读经的话你灵命不会成长，你也没有办法认识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需要鼓励自己去读神的话语。最后第三样就是查经。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，有个经历，就是说有个城市的人，那个城市叫做比利亚，说那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去查考圣经。这三个管道，弟兄姐妹，是神祝福你的管道。一个是他让你可以听到，第二个他让你自己可以去读圣经，然后第三是他让你有机会来查考圣经。这三样合起来是神用真理使你成圣的一个管道。因为这生灵真理有个剪裁性，在约翰第十五章，这同一天晚上，耶稣不久才刚刚说了，说有些人他们那些属我不结果子的我就把他们剪去，但那些又结果子的，属我而结果子的，就把枝子修理干净，使它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的道就已经干净了。那神的道有个剪裁性，就说你原来有些观念，你就是有你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想法，可是当我们去领受神的道的时候，神的道就开始好像把一个枝子剪干净一样，就把那些不属于神的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你慢慢就被剪掉了，我们就调整了，慢慢的跟神的想法跟神的意见就合一了。这是神的道能够使我们成圣，因为我们就可以想法跟神一样，我们的观念跟他一样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跟他一样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求的三样事情。他求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合而为一，那神也给我们四个方法让我们可以合而为一。他也求我们脱离那个恶者，特别是要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最后他求天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完全的归给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这时候我为每位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刚刚那些祷告也是你在教导我们祷告，是为我们祷告。主啊，你祷告的时候你说求天父荣耀你，好使你自己可以荣耀天父。我们也愿意这样子祷告，说求天父荣耀我们，使我们得着天父给我们的恩典跟能力，叫我们可以荣耀天父。我们也记得主耶稣为我们所求的三样事情，求主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得到这三样事情，让我们的整个教会可以荣耀天父。主啊，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人，有些弟兄姐妹，他们这时候在考虑，他们还在犹豫，求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给主，使我们可以分别为圣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